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的时候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呢，做出一个裁决来啊。这个裁决呢，其实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呢，昨天下午就已经大篇的报道，然后全部是在头版啊。原因就是这个，它就等于是正式恢复了亚利桑那州1864年的这么一个法律啊。这个法律是有关于堕胎的。这个法律呢，基本上是完全禁止了女性的堕胎，就是从你怀孕那一天开始就不能堕胎了，除非她有一个例外，就是当母亲的生命有威胁的时候，必须要救这个母亲的时候，这时候你才可以堕胎。除此之外，什么遭到强暴了，或者说是乱伦了，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堕胎。而且呢，他是说除了手术不能堕胎之外，包括药物堕胎也都是违法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是几乎，就是禁止了一切方式的堕胎啊，这个就变得非常的严厉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知道，202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联邦的最高法院不是推翻了这个 Roe vs. Wade 嘛，也就是说从联邦层面上取消了对堕胎权的保护，就交给各个州去执行了。所以现在在美国大就是有不少的州，尤其是比较保守的这些州呢，基本上都有了自己对堕胎的一些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基本上都比那个 Roe vs. Wade 的那个限制要提前。在联邦层面的保护也不是说完全的就可以堕胎，它是说禁止晚期堕胎。所谓的晚期就是当一个胎儿有生命以后你就不能堕胎了，它一般的医学上的规定大概是24周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州，如果是保守州的话呢，他们规定的都是到了16周，有的是15周以后就不能堕胎了啊，它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法律是15周之前堕胎还是合法的，不管是手术的还是药物的都还是合法的。但是如果要是这个1864年的法律开始执行的话，那么这个15周的这个现行的法律就失效了。
堕胎的话题咱能不谈吗？不行啊。
对，
咱们躲得过吗？我也想躲呀，躲不过呀。还有一个人躲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川普，他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面临着在2年以前最高法院终结了联邦层次的对堕胎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以外呢，他一直对这个问题啊模模糊糊模模糊糊。你别看他又是卖球鞋又卖圣经，你知道吗？哎，但是他这个事儿他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在4月8号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终于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极为明确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呢，是他一咬牙一跺脚跟他身边的人可能经过仔细的分析他说的话。这个话呢可能得罪了一些基督徒，但是他经过周密的分析和他身边的人的统计，他算出来，他说这个得罪呢花得来。而且从他讲话你也可以知道他可能看到这个事儿有点严重，如果他太纠缠这个事情，太反对堕胎的话，他可能在选票上会挫败。咱们听一听他怎么说的啊，30秒钟。
We have abortion where everybody wanted it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The states will determine by vote or legislation or perhaps both, and whatever they decide must be the law of the land. In this case, the law of the state.Now it's up to the states to do the right thing. Like Ronald Reagan, I am strongly in favor of exceptions for rape, incest, and life of the mother. You must follow your heart on this issue, but remember, you must also win elections to restore our culture.
咱们大概的讲啊，他说的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呢，他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我把我的观点亮出来了，那就是同意最高法院把这个权限给州。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州法 law of the state 而不是国法law of the land。 然后他来了一句，他说但是我呢 尊重特例就是强暴和乱伦，而且呢，他这个措辞非常巧妙。哎，这不是我啊，
嗯，
这是 Ronald Reagan， 你们不是喜欢 Reagan 总统吗？人家就这样啊。还有一个人比 Reagan 更反对堕胎吗？哎 ，Reagan 的名言就是，我想告诉那些反堕胎的人一句话，就是你们都被生出来了，对不对？这是他的名言。他是Reagan 是非常反对堕胎的。对不起，我说错了，是支持堕胎的人啊。应该我这个笑话一定讲。我 Reagan 说，我想对那些支持堕胎的人讲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被生出来了。你还支持什么堕胎啊？你要支持堕胎，闹不好你都不会被生出来。你不被生出来，你怎么反对堕胎呢？这是 Reagan 的观点。但是这么一个反堕胎的人，他都说，我认为强暴和乱伦应该是特例。所以，川普刚才说了，我也是这个观点。你知道这个话是得罪人的，是得罪一些信徒的。但是他等于是做了这个评估，你知道吗？他的这个评估啊是对的。因为做了以后进行民调，很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和川普的支持者说，从大的一些方面考虑，我们还是支持他。当然有少数比较偏激的一些，或者说不能说是偏激了，比较就是更加保守的人，他们对川普表示失望。但是你让他把票投给拜登也没可能。
对。对，所以一切东西呢，基本上也都是，跟选战有关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大选啊，堕胎这个议题，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这个议题，在各个州对民主党也好，对共和党也好，大概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啊。这个在亚利桑那州目前也还说不清楚，但这个是绝对会有影响的。他这个1864年这个法案，你仔细一算，确实啊，已经160年过去了，160年的法律。不过你仔细想想，美国的宪法还超过160年呢，对不对？都快250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一就是那个还是在亚利桑那建州之前，那个时候亚利桑那州还是一个领地而已，还没建州呢。
对，那个时候的亚利桑那它是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
对，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对，
一直到1912年，
哎，1912年它才独立建州，才加入到这个美国来哈，
很晚呢，1912年，
没错，
像它变成一个州的时候是美国第48个州啊，
对，
这都很晚了已经，
没错，
对对，
没错。后来就是阿拉斯加和这个夏威夷了，
对对对，
对吧？这然后呢，它是属于比较晚的。
那这么说呢，就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个。
啊，对，
对，
对
不对？
对。那么好了，那这个法律在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废除了 Roe versus Wade 的这个法案之后啊，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就一直对这个法律有辩论。支持堕胎的人说，这个法律是在我们建州之前的，已经160年历史了，现在已经根本失效了，没效果了。我们现在这州不是规定的是15周以前是可以合法堕胎的吗？但是坚决反对堕胎的这些人呢，是说这个法律依然有效，原因是并没有州的这个议会啊，就是州的这个立法机构没有明确说这个法律失效啊。所以呢，那既然没说失效，它就有效啊。所以呢，双方就在法院里头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议。那最终就是昨天州的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来了，说可以啊，这个是有效的。那这个是不是马上就执行呢？还不是马上执行，原因是这个最高法院也说了，说这个问题呀，非常的具有争，他们也知道这是具有争议性的东西，而且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的决定，所以他第一提出了一个14天的14天以后再说啊，就是说给反对方一个14天的上诉期啊，然后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还能不能上诉，因为这是州的法律，如果要是上诉，不就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吗？
对，他的意思说呢，就是打回到下级法院呢，说你们再去继续听一些双方的一些
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你们再收集一下，再做这个决定。但是这个事儿啊，非常的技术，但是在技术以外呢，它还有个政治因素，那就是亚利桑那州是一个摇摆州，也是一个战斗州。稍待会儿，咱们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它对2024年总统大选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咱们加州隔壁的那个亚利桑那州哈，在昨天的时候他们的州最高法院做出个裁决来，就是把这个160年前的一个法律啊，反堕胎的这个法律呢，等于是让它生效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执行的话，那就等于是几乎禁止所有形式的堕胎和所有时期的堕胎啊，也就是说当一个母亲怀孕以后，你不管是受强暴的或者是乱伦的，尽管这个情况很少，但是也没有例外啊，除了一个例外，就是为了抢救母亲的生命，这个是可以堕胎，除此之外呢都不能堕胎。这是在这个女性方面，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和选择了。那么在医生方面或者医疗工作者方面呢，就是说你不管是提供堕胎的手术也好，提供堕胎的药物也好，给他们进行堕胎的护理也好，全部犯罪啊！这个就是2到5年的有期徒刑啊！所以这个呢，
还兼罚款，
哎，还有再加罚款，或者两者兼有
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等于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所有的有关于提供堕胎的，不管是诊所也好，是这个医院也好，这方面就全部停止了。那亚利桑那州的女性如果想要堕胎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啊，就到要么她旁边的新墨西哥州啊，最多的可能就是到我们加州来进行这个堕胎了哈。这个是目前的这个反应。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她推翻这个1864年的这个法律呢？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州议会，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参众两院必须要通过一个明确的明文，说是那条废止了，就是1864年的这个已经过时了，废止了，我们现在执行现有的法律，就是15周以后，15周之前是这个早期怀孕是可以堕胎合法，超过15周到第16周不能堕胎了啊，就是要么就是明确的规定这个，要么就是今年11月份在提案当中由全州的这个选民自己来公投，哦，我到底是支持这个1864年的还是不支持，是不是需要推翻，就这两种选择吧。
还有可能有一个第三个更狠的，就像堪萨斯和俄亥俄州一样修宪
啊，对，
你知道吧，这个更狠。当然要想修宪或者要想把什么1864年这个推翻，你总得印在选票上啊，但是印在选票上不能你不高兴你就印呐，对不对？他要求至少有40万个签名，要求把这个放到那个选票上面。
而且今年7月份之前啊，
而且但是据有关机构说已经够了。
嗯
啊，他们你以为他闲着呢，对不对？就你们州议会这或者最高法院讨论，这时候人家都已经在收集签名，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将会在这个州啊有一个大的法案在这个上面，而且是全国关注的这个法案。就是要不要推翻1864年，或者有的人更狠，说像堪萨斯州这么保守的州，俄亥俄州这么保守的州，议会都可以通过对一个堕胎的多少多少州的限制，那老百姓说干脆咱们把议会也推翻，咱们修宪了，一下居然在这两个州通过，把妇女有堕胎的权利写到宪法里头去了，那你这下没办法了啊，所以当然宪法也可以修正，但是那个就更加麻烦了，更难了，那就啊，所以咱们就看看亚利桑那州会不会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州是个什么州？这个州呢，总的来说它是保守的，它在反移民方面，它在文化战方面呢，它在保守的这方面是相当领先的，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就是因为堕胎这个事儿，让他是屡战屡败。首先呢，2020年总统大选，这个本来是川普的州，结果拜登居然给拿下来了。
嗯，
而且呢，400多万有登记的选民，拜登只比川普多个10000票啊。这在这个选举上，这个恨不得就几乎是都不能算低空掠过哈，是忽略不计了，恨不得是。但是10000也是10000呢。5000也是5000呢，对不对？他居然拜登把他打下来，这还不算，这个伤口留下来以后，在2022年中期选举了个撒了个盐。亚利桑那州的州长的选举，这个民主党人一个女的 ，Katie Hobbs 击败了 Carrie Lake， 对不对？一个铁杆的川普的支持者，一个电视主持人， 所以他的州长现在是一个民主党人，是个女的，这还不算。他的司法局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对不对？
检察长，或者
检察长啊，或者是这样，民主党女的 Chris Mace 拿下来了。而现在你看，最高法院4-2通过说1864年那个法律啊，咱继续执行。首先这个4-2就有点奇怪，因为它很可能变成3-3，对不对？但这个咱们不去管它啊。那你知道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Chris Mace 这个司法局长他说什么吗？你法律归法律啊，如果有医生做堕胎我不起诉哦，他给来这个，这行吗？对不对？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问题。
对，但是这个呢肯定就会在亚利桑那州变成一个人们议论的话题，也变成一个就是11月份选举的时候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昨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出来之后，当然民主党一律是反对的啊，在这个方面。但是其实共和党里边也有一些人反对，纷纷在和这个划清界限。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想到走这么极端啊，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反对。那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失去一部分女性的选票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
他的前州长叫 Doug Ducey， 是个共和党人。
对，
那个15州的那个法令是他签的
啊，没错。
但是他昨天说了，我坚决反对这个1864年、这个。
没错，他还要那个呢，他还要代表他的选区，他是说我们设法要在议会还是要通过那个，就是要把这个1864年这个法案给他废除掉，然后就执行那个15州，前15州不能堕胎啊，然后再有几个就是豁免哈，这个豁免可能就包括比如说是乱伦啊、什么强暴啊之类的
都加进去，
对，加进去，这样的话就更人性化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反对就更少一点哈。他有好几个共和党的就是州的众议员啊、参议员啊，昨天都这么表态了。
对，Carrie Lake 好像也是反对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顺便说一下，刚才说的州长选举不是 Katie Hobbs 一个女的民主党人击败了另外一个Carrie Lake 吗 ？Carrie Lake 尽管在州长的选举当中落败，她此时此刻正在竞选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呢。她在竞选联邦这个职务，所以在亚利桑那州啊。2024年，这还有一场恶战啊！除了总统在这个地方要拼命的争夺这个州以外，还有他的地方的这种选举。而亚利桑那州啊，再强调一次，它是摇摆州也好，你说它是战斗州也好，它是至关重要啊！它那个选举人票至关重要，所以你知道产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吗？那就是民主党人呐、全部的火力对向川普，你知道吗？你说这个。人家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通过的这个跟川普有什么关系啊？刚才我播了川普的录音呢、人川普说了，对不对？我也赞成给女性什么乱伦啊、强暴这种特例啊，你怎么动他？现在的民主党人已经拿出来了一个竞选的方针，就是说谁让你任命那些法官的？
对，那是说联邦法院的大法官、
要不是你任命了那几个法官，这个1973年的全美国的堕胎的权利这个法会被下放的州吗？所以根儿在你那儿呢，
没错。
所以到时候你就看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亚利桑那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全美国再也没有第二个州比它更严了，再也没有了。佛罗里达你什么 DeSantis 你随便说，德州的这些都也没有，没人敢，你哪怕说个6个星期、9个星期也没人敢说你这个呀，全都的。所以这个给了民主党一些弹药。不过顺便也说一下，就有一些选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我们不在乎，我们依然会投川普，原因是我们看的是移民的问题，我们看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看的是拜登的年龄太大的问题。你说有意思吧？咱们就看啊，所有的这个边边角角这些事情将怎么影响2024年总统大选。